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您熟悉的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还有一众新进的主持人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生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工党公布大选名单，绿党痛批国家党玩弄数字游戏，新西兰老虎证券遭遇重罚，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相关动态。8日，围绕多名新西兰议员访问台湾后遭中国方面制裁一事，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首次公开做出较为详细的回应。卢克森是在结束澳大利亚访问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这一话题的。
他表示，新西兰政府对于中国针对相关议员采取限制措施的问题，已经通过正式渠道向中方表达了关切和立场。 同时他也对澳大利亚政府公开声援新西兰表示感谢。此前澳大利亚外长黄庸贤曾表示，澳方将就有关问题向中国表达关切。
不过卢克森上周曾强调，此事属于新西兰与中国之间需要直接沟通和处理的问题。此番再度回应时，他特别澄清称，自己的意思并非拒绝盟友支持，而是强调新西兰有能力自行处理相关外交事务。
对此，克里斯托弗·卢克森最新澄清说，我真正想表达的是，我们自己也已经直接向中国提出了这个问题，主要责任在于我和新西兰政府。他进一步表示，当时那个问题的提法好像是在说澳大利亚会替我们解决这件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完全有能力自己处理这件事。
与此同时，他也明确表达了对澳大利亚的支持的感谢。我们非常感谢澳大利亚表达他们自己的关切，这是完全正常的事情。卢克森说，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提出相关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不会直接与中国沟通。
针对议员访问台湾一事，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强调，这并非新西兰近年来才出现的做法，而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惯例。他说，新西兰议员访问台湾已经持续很多年了，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安排。
卢克森透露，新西兰政府已经在惠灵顿和北京两地就有关问题向中方进行了相当强硬的交涉，不过他也承认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存在明显分歧，他们显然有自己的观点，而我们不太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找到一致意见或共同立场。
他同时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议题，这显然是中方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我要强调的是，新西兰的政策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我们的做法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的实践也没有改变。
除了外交议题外，卢克森当天还被问及一项最新民调，该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新西兰人认为，在现任国家党行动党和新西兰优先党联合政府执政期间，公共服务质量没有改善，甚至出现恶化。
这项由公共服务协会 PSA 委托开展的调查显示，仅有约 25% 的受访者认为公共服务有所改善。值得注意的是，该调查是在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宣布进一步削减约8700个公共部门岗位之前完成的。
PSA 工会秘书长弗勒菲斯·西蒙斯表示，大规模裁员将进一步削弱民众所依赖的公共服务体系。调查还显示，41%的受访者认为政府推动的劳动法改革将主要让雇主受益，而只有11%认为普通劳动者将成为最大受益者。
与此同时，卢克森和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还面临另一项争议。媒体曝光政府在预算文件中预留了一笔超过10亿纽币的未来支出，却未在预算案公布时明确说明。根据披露的信息，这笔资金涉及未来数年的交通项目支出安排。
对此，尼古拉·威利斯解释称，这是财政部在预算编制后期提出的一项潜在成本，因此按照会计规范被纳入预算预测范围。卢克森则淡化有关争议，说实话，这件事并没有什么特别令人兴奋的地方。他确认这笔预留资金确实与交通项目有关，但同时强调这不是奥克兰城铁项目。
为您带来今天第二条新闻，工党公布大选名单。2026大选进入倒计时，工党今天正式公布72人政党名单，其中包括30名首次进入名单的新面孔。按照最新民调推算，如果今天举行大选，工党有望获得约44至47个国会席位。这意味着名单前段的大多数候选人都有机会在11月大选后进入国会。
工党党魁克里斯·希普金斯在名单公布时表示，这是一份让我感到无比自豪的名单，从头到尾你都会看到一支背景极为多元的候选人团队。名单中的候选人来自商业、农业、社区组织和公共部门等不同领域，拥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专业背景。
希普金斯还特别提到，名单中的人才背景十分亮眼，我们有两位罗德学者，两位富布莱特学者，他们代表着新西兰各地不同社区的声音。他表示，工党不仅保留了经验丰富的现任议员，也为新一代政治人物留下了空间。我预计至少会有十名新议员在本次大选后进入国会，这意味着工党将在保留经验的同时实现相当程度的更新迭代。
从排名来看，工党高层基本保持稳定，前十名分别为克里斯·希普金斯、卡梅尔·塞普罗尼、芭芭拉·埃德蒙兹、威利·杰克逊、梅根·伍斯、阿耶莎·维拉尔、威洛·吉恩·普莱姆、瓦怒神·沃尔特斯、库神拉·坦加雷、曼努埃尔以及基兰·麦克安纳蒂。
其中毛利选区议员库神拉·坦拉雷·曼努埃尔表现最为亮眼，排名从上届第20位跃升至第9位，一口气上升11个名次。曾在2023年大选失去国会议席，后来因党内补位重返国会的瓦努什·沃尔特斯也从第12位升至第8位，显示其在党内地位进一步提升。
与此同时，部分资深议员排名出现下滑，黛博拉·罗素从第16位降位至第27位，菲尔特·怀福德则从第25位跌至第40位。对于华人社区来说，更值得关注的是名单中的华人及少数族裔候选人。
现任工党议员普里扬卡·达拉克·里南西排名第18位，处于相对安全位置，预计将顺利连任。排名第13位的拉凯什·奈杜则是本次名单中的热门新人。这位拥有21年警务经验的高级警官，目前担任新西兰警方族裔、部族及社区关系经理。工党介绍称，奈杜目前还担任国际足联反种族主义与反歧视委员会成员，以及家庭暴力服务机构治理委员会成员。他曾担任惠灵顿跨宗教理事会主席。按照目前民调数字推算，他几乎已经锁定一个国会议席。
华人候选人陈奈斯排名第35位，他曾出现在2023年工党名单中，也是近年来工党重点培养的华人面孔之一。不过按照目前工党约44席左右的支持率推算，他仍需依赖工党党票进一步上升才有机会进入国会。
另一位华人候选人王费舍尔首次进入全国名单，排名第68位。虽然本届进入国会机会不大，但也反映出工党持续吸纳华人社区人才参与政治。
本次名单中还出现不少新面孔，包括排名第20位的工会领袖克里斯·弗拉特，排名第22位的怀唐伊法庭成员吉金·吉里奥纳，以及年仅26岁的卡皮蒂海岸区议员索菲·汉福德等。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熟悉的名字缺席。前内阁部长迈克尔·伍德没有进入名单，仅参选罗斯基尔山选区。曾任国会副议长的格雷格·奥康纳则在选区被取消后决定退出名单竞争。
对此，希普金斯表示，格雷格并没有做错任何事，他的选区被取消了，而最终他决定不将自己的名字列入名单考虑范围。即将退休的基督城议员邓肯·韦伯也未出现在名单之中。
工党主席吉尔戴表示，这份名单充分展现了工党的多元背景和人才储备。 我们为这份名单所展现出的多元化和人才深度感到自豪。负责名单排序的团队面临非常艰难的选择，因为工党拥有太多优秀人才。
他认为这份名单能够真实反映今天的新西兰社会，这是一份看起来就像今天新西兰社会的名单。谈到选举议题时，戴将焦点放在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上。新西兰人正在经历艰难时期，他们值得拥有一支真正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团队。
工党主席批评执政联盟未能兑现承诺，国家党承诺解决经济问题和生活成本压力，但现在这两个问题都变得更严重了。这次选举是一场选择，是选择一个关注自己的政府，还是选择一支关注新西兰人民的团队。
下面来了解绿党痛批国家党玩弄数字游戏的相关新闻。绿党目前正借用当年约翰基著名的攻击名言，把钱拿给我看，反手将这一军刺向国家党，指责现任政府正在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各项领域进行秘密削减。
绿党联合党魁克洛伊·斯瓦布里克表示，政府已经连续第二年未能对额外增加的 KVSaver 雇主缴纳成本进行独立拨款，这意味着这些资金必须从其他地方挤出来。他要求政府交代清楚这笔钱到底是从哪削减的。
去年他就曾指出，政府面临一笔6.33亿至7.14亿纽币的账单，这是因为政府将默认的 KVSaver 雇主缴纳比例从员工工资的3%提高到了3.5%，并且计划在2028年4月1日进一步提高到4%。
这一提高后的最低缴纳比例不仅适用于未选择退出 KVSaver 计划的员工，同样适用于他们的雇主。而政府作为公共部门的最大雇主，旗下管理着庞大的员工群体，包括政策分析师、教师、护士、医生、警察以及成教人员等。
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当时驳斥了斯瓦布里克所说的财政窟窿，坚称各政府机构会自行消化这笔成本，任何所需的额外资金都将从2026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拨付。斯瓦布里克对 RNZ 表示，今年的预算案同样上演了这一幕，但有一个重大区别，政府在四年内专门为教育领域拨划了1.548亿纽币，用以支付教师和教师助理增加的 KVSaver 成本。
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了我们之前的看法完全正确，斯瓦布里克说道，但这仅仅覆盖了大约9万名员工。我们知道，在公共服务部门中，还有规模大得多的相关群体，约有28万名公职人员，他们都是由政府直接雇佣的。
绿党根据中央政府37.5万名员工的总人数，扣除了国有企业以及已经获得专项拨款的教学人员，从而推算出该部门其余人员的额外 KVSaver 成本约为4.86亿纽币。我们估计这笔费用在4.8亿纽币左右。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掌握政府所拥有的全部信息和数据，这意味着预算案中存在一个约5亿纽币的财政窟窿。
然而，威利斯的办公室发表声明反驳称，政府账目中不存在任何窟窿，预算案已经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拨付了增加的雇主 KVSaver 缴纳成本。正如去年预算案提高缴纳比例时所声明的那样，其他公共部门员工增加的雇主缴纳成本将由各机构在现有的基准预算内自行解决。各机构已经在其绩效规划中对此进行了盘算和预算。
其办公室还证实，政府无需为前年增加的成本提供额外资金，并称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没有为政府机构预先承诺任何与 KVSaver 相关的资金支持。斯瓦布里克承认，这些成本确实可能已经被算进了过去两年的预算中，但他强调这笔钱必须有真金白银的进账。 如果是从各机构现有的基准预算里扣，那就意味着相关服务必然遭到削减。
政府在2025年预算案中做出了提高 KVC 味雇主缴纳比例的决定，这本身是件好事，但不给予拨款支持是不对的。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一家外面的私人企业能允许这样做。这意味着，如果医疗卫生系统拿不到这笔专项拨款，那么因为这项 KVC 味的决定，整个医疗系统此刻就正在发生服务削减。他以此对准了威利斯此前做出的不削减一线医疗服务的承诺。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部长应该向新西兰人说清楚，政府很清楚这到底要花多少钱，而且他必须向新西兰人展示政府是如何支付这些费用的。如果钱确实在账上，他大可以证明出来，但如果拿不出来，他就应该停止伪装，别再假装账目平衡是靠什么别的手段实现的。这背后无非是更多即将到来的秘密削减，尼古拉·威利斯需要把钱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为您带来下一条新闻，新西兰老虎证券遭遇重罚。新西兰最大线上券商老虎证券因跨境证券业务遭遇重罚，罚款超过1亿纽币。该事件不仅影响公司财报，也让线上投资平台依赖海外客户的增长模式面临重新审视。
老虎证券被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罚款超过1亿纽币，也就是约6000万美元，原因是涉及非法跨境证券活动。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因为该罚款计提准备，并因此录得2690万美元基础亏损。
与老虎证券一同受到处罚的还有长桥金融和富途证券国际，后者在新西兰与 Murmur 品牌运营。老虎证券在新西兰已经成立超过10年，隶属于纳斯达克上市公司集团。这次处罚被称为新西兰企业遭遇的最大规模罚单之一，金额和监管背景都引发市场关注。
对于投资者而言，罚单也意味着平台业务边界和客户来源都可能被重新评估。过往依赖跨境开户和海外交易热度的增长逻辑，正在被严格的监管框架重新定价。核心问题在于跨境资金与账户服务。
中国方面自5月27日引入相关规定后，老虎证券也配合调整，并从6月12日起暂停中国投资者开设账户或增加新寸头。监管机构要求这些线上券商逐步处置相关账户，以阻止资金外流。
中国自2016年以来对个人外汇额度实行每年5万美元限制，线上券商业务因此处在监管敏感区，长期影响仍不确定，尤其是老虎证券新西兰相关业务每年产生约300亿纽币交易额，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老虎证券本身，且多数代表中国客户交易。
另一关联业务老虎金融科技则主要面向新西兰本地客户，若相关客户交易量下降，平台收入、获客策略和本地业务定位都可能受到牵动。监管风向一变，高增长平台也必须回答一个老问题，交易量背后的合规成本到底有多高？
下面带来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对于长期被高房价、高物价困扰的新西兰居民来说，最近终于传来一个好消息，在租房成本方面，新西兰正逐渐领先澳大利亚。最新发布的地区租金负担能力指数显示，过去一年新西兰几乎所有地区的租房负担能力都有所改善。
随着租金回落，收入增长，租客面临的压力正在减轻，而澳大利亚则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数据显示，目前新西兰全国平均租金约占个人月收入的39%，较去年下降5个百分点。虽然这一比例仍然不低，但趋势已经改善明显。
奥克兰的租金收入比为39%，惠灵顿为35%，坎特伯雷为38%。其中，南岛西海岸成为全国租房最轻松的地区，当地平均租租金约433纽币，仅占个人收入的31%。沃克斯湾则是过去一年改善幅度最大的地区，租金每周下降53纽币，租房负担能力同比提升9%。惠灵顿紧随其后，周租金下降42纽币。
房地产经纪人物业管理总经理大卫·福克纳表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正在走向不同的轨道。在新西兰，我们看到租房负担能力正在广泛改善，主要得益于租金趋缓和收入增长。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面临更严重的租赁压力，无论是首府城市还是地区市场，租金涨幅都快于工资增长。相比之下，澳大利亚不少城市的租房压力依然沉重。根据当地媒体此前报道，一名年收入10万澳币的人，如果住在黄金海岸，需要将54%的收入用于支付房租。在悉尼，这一比例为48%，珀斯为43%，墨尔本为38%，阿德莱德为35%。
物业管理总经理福克纳认为，两国差异与政策变化有关。他指出，新西兰恢复房贷利息抵税政策后，市场上可出租房源增加，租金压力有所缓解。而澳大利亚近期收紧部分投资房税务优惠，未来可能导致投资者减少，从而进一步压缩租赁住房供应。
政策真的很重要。他说，当房东成本不断上升时，他们最终会尝试把这些成本转嫁给租客，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提高租金。不过，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认同这一观点。
首席经济学家沙姆比尔·伊库布表示，租金涨跌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不能简单归因于利息抵税政策。他指出，租金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租客的支付能力，而非房东的持有成本。
首席预测师加雷斯·吉尔南则表示，储备银行的对款数据显示，自2024年以来，随着投资房相关税务政策调整，投资者确实重新开始进入市场，这对租赁供应产生了一定帮助。
展望未来，物管经理福克纳预计新西兰租金仍将保持平稳，市场上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新联排住宅，业主需要偿还房贷，因此会把这些房子投向租赁市场。我认为未来3到4年，我们很可能看到租金整体维持平稳。
报告负责人格雷厄姆·斯奎尔斯也认为，新西兰租赁市场正在逐渐恢复平衡。他说，随着租金趋缓和地区收入增长，新西兰大部分地区的租房负担正在减轻，这表明市场正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荐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电台，又到了我们每周一纽华好物的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牛。今天是2026年6月8日，小牛翻了一下日历，突然发现 端午快到了。每年这个时候啊，身在新西兰的我们都会感慨，别人过端午是剩下包粽子、赛龙舟，我们过端午是裹着羽绒服，喝着热汤。这种南半球限定版的端午体验，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不过话说回来，端午节的本质是什么呢？两千多年来，这个节日承载的核心愿望就是两个字，安康。驱邪避疫，祈福健康，这才是端午节最根本的意义。而在新西兰六月的初冬时节，安康这两个字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所以今天这期纽华好物，小牛就从这个角度出发，给大家准备了三款新西兰和澳洲原产的好东西，全部围绕着冬日安康这个主题，帮您暖暖和和、健健康康地迎接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老规矩，节目中介绍的所有商品在我们的官方商城 www.nzincn.com 都可以买到。记一下 www.nzincn.com。 如果您在选购时有任何疑问，随时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就是纽华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NIUHUA, 全部小写连在一起。这个微信号节目中小牛还会反复提醒大家。好，咱们直接进入今天的第一件好物。冬天来了，有什么比一杯热腾腾的牛奶更治愈呢？今天第一件好物就是来自新西兰天然牧场的成人全脂奶粉。说到奶粉，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那不是给宝宝喝的吗？其实恰恰相反，成人全脂奶粉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本土是家家户户厨房里必备的基础营养品。为什么？因为这里的奶粉质量真的是全球顶尖的。咱们新西兰的奶牛全年在天然牧场上自由放养，吃的是最纯净的青草，喝的是最干净的冰川水。这样产出来的牛奶本身就带着一股天然的清甜奶香，完全不是那些圈养奶牛的奶能比的。经过先进的喷雾干燥工艺做成全脂奶粉以后，完整保留了鲜奶中的钙质、蛋白质和天然乳汁，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冬天容易手脚冰凉的朋友，早上起床冲一杯热牛奶，加一小勺蜂蜜，从喉咙暖到胃里，整个人都精神了。中老年人容易骨质疏松，全脂奶粉里的天然高钙特别好吸收，比吃钙片更温和更自然。家里有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全脂奶粉也是替代含糖饮料的最健康选择，一杯牛奶的蛋白质含量相当于两个鸡蛋。而且这款奶粉还有个妙用，泡咖啡、做烘焙、煮燕麦粥全都能用。您会发现用新西兰全脂奶粉调出来的拿铁比外面咖啡店卖的还香浓。在纽华特产平台上，成人全脂奶粉的选择非常多，安佳、 A2、 美可卓兰胖子、德韵、沃康、贝特恩，从80多块到300多块，不同品牌不同规格应有尽有。一公斤大包装够全家喝上一个月，性价比相当高。想了解具体价格和规格的朋友，现在就打开 www.nzincn.com 搜索全脂奶粉就能看到。购买时有任何问题，加客服微信，纽华的小伙伴会给您详细解答。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第二款好物，小牛觉得是每个家庭冬季都应该备上的新西兰益生菌胶囊。益生菌这个东西最近几年在健康圈里特别火，但很多朋友对它的了解还停留在调理肠胃这个层面。其实啊，益生菌的作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现代医学研究已经证实，人体 70% 以上的免疫细胞集中在肠道。这意味着什么？您的肠道健不健康，直接决定了您整个人的抵抗力强不强。尤其在冬天，气温骤降，人体的新陈代谢本来就慢了下来，再加上运动量减少，饮食偏油腻，肠道负担特别重。很多朋友一到冬天就感觉消化不良、胀气、便秘，严重的甚至三天两头感冒，这些其实都和肠道菌群失衡有直接关系。新西兰的益生菌产品在全球营养品市场里那是相当有地位的。咱们这边的 LifeSpace、 纽乐、好健康、高支援这些品牌用的都是经过严格临床验证的优质菌株，活菌数量从200亿到1000亿不等， 而且采用了先进的冻干技术和长绒胶囊工艺，确保益生菌能够活着到达肠道，真正发挥作用。每天一粒益生菌胶囊，温水送服，坚持一段时间，您会发现几个明显的变化。第一，消化好了，吃完饭不再胀气难受。第二，排便规律了，整个人的身体感觉轻松很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不容易感冒了。因为肠道免疫屏障增强了，病毒细菌就找不到突破口。而且益生菌对各种年龄段的人都适用，上班族压力大，饮食不规律，需要；中老年人肠道功能下降，需要；小朋友免疫力还没完全建立，也需要。可以说，一瓶益生菌，全家都能受益。在纽华特产平台 www.nzincn.com 上搜索益生菌，您会看到100多种选择， LifeSpace 的320亿广谱益生菌，纽乐的500亿强效益生菌，高知源的750亿高浓度益生菌，价格从100出头到200多都有，根据自己的需求挑选就好。购物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别忘了加客服，纽华团队随时为您服务。今天最后一件好物，小牛要特别送给中老年朋友，以及在办公室久坐的年轻朋友们，钙加维生素 D 片。为什么冬天要特别强调补钙呢？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补钙是老年人的事，跟自己关系不大。这个想法大错特错。人体骨密度的峰值出现在30岁左右，之后就开始缓慢下降。如果年轻的时候不打好底子，到老了骨质疏松的风险就大大增加。所以说，补钙这件事越早开始越好。而冬天补钙还有一层特别的紧迫性，维生素 D。我们都知道，钙的吸收离不开维生素 D, 而人体 90% 的维生素 D 是靠晒太阳合成的。冬天日照时间短，大家出门少，穿得厚，皮肤接触阳光的机会大大减少，维生素 D 的合成量自然就严重不足。缺乏维生素 D, 你吃再多钙片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吃。所以纽华特产平台上主推的这些钙片全部是钙加维生素 D 的复合配方。像 Swissa, 奥加宝 ,Blackmores, 奥斯特林 ,Ostalin, 这些澳洲和新西兰的大品牌。每一粒钙片里都科学配比了足量的维生素 D3, 确保钙质能被身体充分吸收利用。每天一到两片钙加维生素 D, 好处非常实在，骨骼更强韧，牙齿更坚固，肌肉不容易抽筋，晚上睡觉腿也不酸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坚持补钙加 D, 能大大降低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对于年轻人来说，办公室久坐不晒太阳，更需要这个来补充维生素 D 的缺口。纽华平台上 www.nzincn.com 搜索钙片，您能看到 Swissa, 奥加宝、奥斯特林、纽乐、BioIsland 等十几个品牌，价格从90几块到200多不等，规格也很多样，有150粒的、200粒的，甚至300粒的大包装，非常适合全家一起用。网址大家记住了，www.nzincn.com。 购买时有任何问题，纽华的小伙伴会给您一对一解答。好啦，今天三款好物都给大家介绍完了。小牛再强调一遍，所有商品都在我们的官方商城 www.nzincn.com 有售。有疑问加客服微信 NileWall。 好，进入今天的商品回顾环节，帮大家再梳理一下。第一件，新西兰成人全脂奶粉，纯草饲奶源，天然高钙高蛋白。冬天来一杯暖暖的热牛奶，从内到外都舒坦。安佳、A2、美可卓、德运等十几个品牌任您挑选。第二件，新西兰益生菌胶囊，320亿到1000亿高活菌含量，调理肠道，增强免疫。冬天少生病，从肠道健康开始。 LifeSpace, 纽乐、好健康、高知源等全在平台上。第三件，钙加维生素 D 片，钙D同补，强健骨骼。冬天晒太阳少，更要主动补充维生素 D。 Swissa, 奥加宝、奥斯特林等澳洲新西兰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三款好物，从内到外守护您和家人的冬日安康。 全部在 www.nzincn.com 上搜索产品名称就能找到。网址大家再记一遍，www.nzincn.com。下单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欢迎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niuhua。纽华团队的小哥哥小姐姐们一对一为您服务，帮您选到最适合的产品。下周就是端午节了，现在下单刚好赶在节前收到，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家人朋友，都是一份贴心又实在的安康好礼。最后，小牛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安康。虽然咱们在新西兰过的是冬季版端午，但那份对家人健康的牵挂和祝福，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吃好喝好，身体倍儿棒，这才是最实在的。好，今天的纽华好物就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小牛继续陪您淘遍新西兰好物。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电台，我是小牛，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冬日温暖，端午安康。咱们下周见。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大家好，我是晴晴，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每周的这个时间，我都会在这儿为您翻开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好书。无论您此刻是在家里享受周末的安静，还是在路上听着我们的广播，希望我的声音能在这个初冬的夜晚给您带来一段温暖而有深度的陪伴。今天是2026年6月8日，六月的第二周，新西兰的冬天已经真正的到来了。天黑得越来越早，夜晚越来越长，但对我这样一个爱书的人来说，冬天从来不是沉闷的季节，恰恰相反，它是读书最好的时候。窗外寒风凛冽，屋内一盏灯，一杯茶，一本好书，这是我能想到的最惬意的冬日画面。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诞生于100多年前的英国，但直到今天，它依然在世界各地被反复阅读，反复讨论。在中国，他在豆瓣上获得了8.8分的超高评价，超过30万读者为他打分。他被改编成电影、舞台剧、歌剧，书名本身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当人们说起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说的是哪一本书？没错，这就是英国作家毛姆的传世经典《月亮与六便士》。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在20世纪的英语文坛，毛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他出生于1874年的巴黎，父亲是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律师。但命运对他并不温柔，他8岁丧母，10岁丧父，被送回英国由冷漠的叔叔抚养。因为身材矮小和严重的口吃，他在学校里饱受欺凌。这些童年创伤让他一生都对人性有着异常敏锐的观察力。他先在德国海德铺大学学了一年哲学，然后回到伦敦学医，在圣托马斯医院取得了外科医师资格。行医期间，他接触了大量底层贫民，这段经历让他的笔触格外真实锋利。他的第一部小说《兰贝斯的丽莎》就取材于行医见闻，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从此，毛姆弃医从文，和鲁迅一样，从手术刀转向了笔杆子。但毛姆没有成为任何流派的代言人，他自称二流作家中排在最前面的一位。 这种自嘲背后是他清醒的自我认知和幽默的人生态度。他一生创作了20部长篇小说，30多个剧本，100多篇短篇小说。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语言，在他生前就已经是全球版税收入最高的作家之一。人生的枷锁、刀锋、面纱，还有今天我们要聊的《月亮与六便士》，每一本都是经典。毛姆是一个真正会讲故事的人，他不玩意识流，不搞实验文体，他就是用最朴素的语言讲最好听的故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过，毛姆是他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乔治·奥威尔也说，毛姆是他这一代人中最有影响力的英语作家。《月亮与六便士》出版于1919年，今年已经107岁了。但他所探讨的问题，一个人到底应该怎样度过这一生，直到今天仍然叩问着每一个读者的内心。好，让我来给大家讲讲这本书的故事。故事是由一个年轻作家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叙述的，这个叙事者某种程度上就是毛姆本人的化身。主人公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是一个40岁的伦敦证券经纪人，他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个漂亮贤惠的妻子，两个健康的孩子，在伦敦有一套舒适的房子。如果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他的人生堪称完美、稳定、体面，令人羡慕。但就在某一天，斯特里克兰突然消失了，没有争吵，没有外遇，没有任何预兆。他只给妻子留了一张简短的便条，说他去了巴黎，再也不回来了。所有人都以为他跟情人私奔了。叙事者受斯特里克兰太太的委托去巴黎找他，想把他劝回来。可是当他在巴黎一间破旧的小旅馆里找到斯特里克兰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没有情人，没有豪华生活，斯特里克兰独自住在一间肮脏、寒冷、散发着霉味的小房间里，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瘦得不成样子，但他看起来很满足。叙事者问他，你到底为什么要离开伦敦？斯特里克兰的回答成为了整个20世纪文学中最令人震撼的台词之一。他说，我必须画画，我身不由己。一个人要是跌进水里，他游泳游得好不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他得挣扎出去，不然就得淹死。一个40岁的中年男人，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绘画训练，突然之间抛弃了一切，家庭、事业、社会地位，只因为他的灵魂里燃起了一团无法熄灭的火焰。接下来的故事就是斯特里克兰在贫困、疾病和孤独中疯狂作画的人生。他在巴黎贫民区挨饿受冻，流落街头，差点病死。一个叫施特略夫的平庸画家救了他，把他接到家里照顾，但斯特里克兰丝毫没有感恩之心，他甚至霸占了施特略夫的画室，还间接导致了施特略夫妻子的自杀。在很多人眼中，斯特里克兰就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他对妻子不告而别，对救命恩人以怨报德，对所有人都漠不关心。他只关心一件事，画画。他不是不爱人类，他只是对人类毫无兴趣。他全部的热情都被那团艺术的火焰吞噬了。最终，斯特里克兰来到了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在那里，他和一个土著女子结婚，在丛林深处的小木屋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几年。他得了麻风病，双目失明，但他依然在墙上画画。他在木屋的四壁画下了一幅巨大的壁画，那是一个充满了原始生命力的世界，仿佛宇宙诞生之初的混沌与壮丽。但在他临死之前，他让妻子发誓，在他死后把整座木屋连同壁画一起烧掉，他不要任何人看到他的终极之作。他来这个世界走一遭，燃烧了自己，留下了灰烬，但他不在乎。他画出来了，对于他来说这就够了。叙事者在书的末尾写道，我凝视着那堵空白的墙壁，思绪万千。 一个人为了追求他心中的美可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月亮与六便士出版已经超过100年了，但它的魅力从未减退。在我看来，这本书至少有四个地方值得好好和大家聊一聊。第一点，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而选择是每个人都绕不开的命题。斯特里克兰的选择是极端的，他选择抛弃一切去追求艺术。但我们大多数人面对的选择可能没有那么戏剧化，也许是选择留在舒适区还是去冒险，也许是选择稳定的工作还是追随内心真正的热情，也许是选择别人眼里的成功还是自己定义的幸福。当你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斯特里克兰不是要你学他，而是让你停下来想一想，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第二点，毛姆的人物塑造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很多小说里的主角都是好人，至少是值得同情的人，但斯特里克兰呢？他自私、冷酷、忘恩负义，几乎是一个反英雄的角色。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毛姆居然写得让你讨厌不起来，甚至你会隐隐约约地敬佩他，因为他至少是诚实的，他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毫不妥协。毛姆通过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让我们看到人性的灰度，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只有一群被欲望、恐惧和梦想驱动着的普通人。第三点，这本书其实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冲突。书的标题本身就暗含了这个主题，六便士代表世俗的物质生活，月亮代表精神的理想追求。满地都是六便士，你会弯腰去捡吗？还是一直抬头看着月亮，哪怕会饿肚子？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毛姆也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在讲故事，然后把问题留给你。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在100年后仍然被反复讨论，因为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要用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第四点，我特别想说的是，毛姆的叙事技巧实在太厉害了。整本书是用第一人称我来讲述的，但这个我不是故事的主角，而是一个旁观者。这种叙事角度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你感觉不是在读小说，而是在听一个朋友讲述他认识的一个奇特人物。而且这个叙事者的态度本身就很有趣，他一边被斯特里克兰的行为震惊，一边又忍不住被他吸引，他一边批评斯特里克兰的道德缺失，一边又不得不承认他的伟大。这种矛盾的态度其实恰恰就是我们作为读者的真实感受。毛姆用这个叙事策略巧妙地让读者和他站在了一起。好，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选择在这个初冬的六月推荐这本书。今年六月的汉密尔顿，窗外是南半球的萧瑟冬景，这样的季节最适合读一部能让人静下来思考的书。我推荐这本书的第一个理由是它的阅读门槛很低，我不是指书本的厚度，而是指它非常容易进入。毛姆是讲故事的大师，他的文字流畅、准确、幽默，没有任何故弄玄虚。你可以一口气读完，也可以在每一个章节之后停下来想一想。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傅维茨先生翻译，文字优美流畅，是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一本。如果是年轻的朋友，也可以选择最近几年新出的一本。第二个理由，我想对正在新西兰打拼的华人朋友们说，这本书和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某种隐秘的呼应。我们离开故土，来到这片南半球的土地重新开始，某种程度上，不也是一种听从内心召唤的选择吗？当然，我们不是为了画画，我们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孩子的教育，或者就是想要尝试一种不一样的人生。但那种离开舒适区，面对未知的勇气，那种在异国他乡白手起家的坚韧，这些都是我们海外华人每天都在书写的故事。读《月亮与六便士》，你可能会在斯特里克兰身上看到某种熟悉的影子，不是他的冷酷，而是他对月亮的执着。 第三个理由是为了我们身边那些还在犹豫的朋友。我认识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梦想，可能是开一家小店，可能是写一本书，可能是学一样乐器，可能是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旅行。但他们总是说等以后吧，等孩子大了，等退休了。而毛姆通过斯特里克兰告诉我们，追逐梦想就是追逐自己的厄运。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悲观，但你仔细想想，如果梦想是厄运，那平庸是不是更大的厄运呢？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抛家弃子去当艺术家，我只是想说，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世界上，别忘了偶尔也抬头看看月亮。这本书在全球各大书店和图书馆都有售，中文版和英文原版都很容易找到。如果您更喜欢听书，在各大音频平台上也能找到非常优质的有声版本。好了，今天的今天读书就到这里。月亮与六便士，一个关于理想与现实的永恒预言，一个用生命作画的疯子，一个让全世界读者追问了整整100年的话题。我这一生究竟是为了捡起脚下的六便士，还是为了抬头仰望天上的月亮？也许答案不在书里，而在每一个读书人的心里。我是晴晴，感谢您今天的陪伴。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这里是新西兰汉密尔顿 FM89.0 新华侨生，祝您冬日安暖，心怀月光。我们下期见。
清晨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的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8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高考期间多地遇降雨，各地多举措护航考生。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
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 河北、山西近一城。
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节约近70%的施工周期，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一种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50%氯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6月7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水利部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重庆18个区县出现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在5龙。
丁宁当选北京市乒协会长，张义宁当选理事。
江苏近1600名政府人员进驻12345热线服务高考。
浙江瑞安通报一河道因胶水泄漏造成污染问题情况。
200多万尾鱼苗放流，宁波放鱼养水激活蓝色生态红利。
6月7日上午，国道27线九寨沟县境内发生一起车祸，致6人死亡。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升至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2026年前4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
国家开放银行加大力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
我国基金行业资管规模超85万亿元。
法治方面，公安部刑侦局披露高考前后5大典型诈骗话术：一、作弊通知类诈骗；二、修改分数类诈骗；三、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四、提前查分类诈骗；五、 AI 志愿填报类诈骗。
山西长治庆源县应急管理系统3名负责人接受审查调查。
广西河池市委常委秘书长张连松接受审查调查。
军事方面，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探索构建开源重创科研机制。
战舰踏浪，利剑远洋，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开展多项针对性训练。
中哈吉俄塔共同组织年度首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
文体新闻，多城市联动超长放映免费特展，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到21日举行。
中国选手张悦彤首夺攀岩世界杯攀石铜牌。
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刘胜书、谭宁晋级女双决赛。
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力克波兰队赢得3连胜。
谢永麟取得中国车手 F3 首胜。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曹禺话剧《原野》再登北京人艺舞台。
6月9日起，精彩天幕连续剧将上演，金星、木星、水星、月亮等天体将在黄昏西方天空先后相聚。
港澳台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港澳新闻。香港6月18日将发行龙舟主题特别邮票，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6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澳门区启动礼举行。
台湾新闻，全京小三通航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
国际方面，韩正出席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
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在明斯克举办。
欧佩克加从7月起将石油产量配额提高18.8万桶每日。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布伦特原油平均价格将达到每桶95美元，2026年航空业利润率预测下调至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没有理由提高利率。
美国国债遭猛烈抛售，目前交易员已将美联储2026年12月加息25个基点完全纳入定价。
特朗普称，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不是协议先决条件。
美军称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
美国媒体消息，以色列监视美高管美拉响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最高级别警报。
美国俄亥俄州枪击事件12人受伤，嫌疑人在逃。
伊朗称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
英国媒体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大幅下降。
伊朗足协消息，多名国家队随队成员未获签证，美国违背国际体育规则。
乌克兰称切尔诺贝利乏核燃料贮存设施遭袭。
以色列中部枪击事件已致1死4伤。
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南郊发动空袭。
黎巴嫩总统谴责以色列袭击黎政府军巡逻盾。
韩国总统提名韩胜书为国务总理。
日本两大航司拟再上调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
澳大利亚一男子遭鲨鱼咬死，3周第三起。
失联尼泊尔向导珠峰险境生还。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看世间百态，听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也是中国高考第一天。欢迎来到每周一度的新华观点栏目。
我是杰德。过去这一周，中国外交迎来重大时刻，中东战火再度升级，科技领域捷报频传，新西兰大选选战也正式拉开序幕。
这注定是信息量爆炸的一周。不管你在开车、做家务，还是正准备出门，都欢迎和我们一起回顾这周值得关注的新闻故事。好，我们从头号大事说起。
今天6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启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绝对是本周最重磅的国际新闻。
是的。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习主席将于6月8日至9日访问平壤。这也是近年来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踏上朝鲜土地，意义重大。
在启程前夕，习主席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了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文章特别强调了中朝是命运与共的友好邻邦。习主席回顾了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传统友谊，也展望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朝关系如何再上新台阶。
这次访问的背景也很值得关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朝两国都面临着外部的巨大压力。此时高层互动向世界传递了两国携手应对挑战的明确信号。
对于旅新华人来说，中朝关系稳定，对东北亚整体和平都有积极意义。我们也期待此访能为半岛局势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习主席连任后首次访问朝鲜，实际选择颇受国际舆论关注。分析人士认为，此访将进一步巩固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好，话题一我们就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关注另一件牵动全球神经的大事——中东局势。
这周中东局势再次升级。6月2日，伊朗向科威特和巴林发射了多枚导弹，虽然大部分被拦截或未命中目标，但这标志着冲突范围已经从中东核心区向海湾方向蔓延。
这让人非常揪心。科威特和巴林本身并不是冲突的直接当事方，但伊朗此举等于是在向整个海湾地区释放信号。
美方随即做出了回应，美军对伊朗境内一处相关设施发动了打击，美方称这是防御性行动。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风险持续升高。
受此影响，原定在沙特利雅得举办的电竞世界杯也被迫移师法国巴黎。中东安全形势已经成为影响全球大型活动的重要因素。
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本周依然持续。这条承载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运输量的要道，是各方博弈的核心焦点。
更令人担忧的是，国际能源署最新评估认为，中东石油供应中断的风险已达到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
这直接反映在油价上。本周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创下半年内新高。
对于开车通勤的新西兰听众来说，这意味着加油站的数字可能还要涨。中东的每一次动荡，最终都会传导到我们新西兰的日常生活成本上。
新西兰政府本周也发布了能源安全评估报告，提醒各界关注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
好，国际安全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科技领域，有几条让人振奋的好消息。
首先是脑机接口领域的历史性突破。中国科学家成功让一位失明多年的患者通过侵入式脑机接口恢复了部分视力，实测峰值达到了 0.1。
这是国内首例盲人凭借侵入式脑机接口复明成功的案例。虽然 0.1 的视力听起来不高，但足以让一位完全失明的人重新感知光明，识别物体轮廓。
这项技术通过植入大脑的电极阵列，直接刺激视觉皮层，绕过了受损的视神经，让大脑重新接收视觉信号。
说到脑机接口技术，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科幻电影里的场景，但其实这项技术已经在帮助真正的病人了。未来还可能帮助瘫痪患者恢复运动能力，帮助聋哑人重新听见声音。
另外，全国首个家庭通用机器人在武汉正式开启社区体验，首批100台机器人已经进驻社区，可以帮忙做家务、陪聊天、提醒吃药。
这意味着服务机器人正在从实验室走向普通家庭。如果家里有独居老人，这类机器人其实非常实用。科技的温度就体现在这些细节里。
还有一条科技消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资源用电成本下降了30%。中国在大模型竞争中的基础设施优势正在快速扩大。
好了，科技新闻我们就聊到这里。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牵动着千万中国家庭的心。
本周还有一个牵动千万中国家庭的大事。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6月7日和8日，上千万考生走进了考场。
今年高考有几个新变化值得关注。广东、湖南、山西、重庆等地已公布查分时间，多数地区6月25日就可以查分了。
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再次成为网络热议焦点，多个省份的题目都涉及了人工智能和人类创造力的关系，这反映出我们的教育体系正在积极拥抱 AI 时代。
高考不仅是考生的战场，也是整个华人社区共同关注的文化仪式。在新西兰的华人家长很多也在通过手机密切关注国内孩子们的考试情况。
著名教育家张桂梅为考生送上寄语，勇敢追梦，去看更大的世界，成为更好的自己。这句话说得真好，不只是对考生说的，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顺便提一句，今年有不少名校教授在线直播解读作文题目，分析高分写作策略，吸引了数百万人围观，教育的公众参与度越来越高了。
好，高考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回新西兰本地。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聊聊新西兰的新闻。本周新西兰最大的政治话题是2026年大选正式进入选战模式。
是的，随着新西兰2026年大选日期正式确定，政坛实际上已经提前进入了选战节奏。各党派围绕经济、民生、移民、医疗、治安等核心议题动作频频。
多家媒体和民调机构都认为，这次选举可能是新西兰近年来竞争最激烈的一次全国性政治角力。目前国家党民意领先，但优势不算稳固。
对于华人社区来说，这次大选格外值得关注。移民政策和医疗资源是华人最关心的两大议题。各党派都在释放对华人友好的信号，争取华人选票。
工党领袖希普金斯本周专程走访了奥克兰多个华人社区。他表示，如果工党上台，将推出更多针对技术移民的绿色通道政策。
国家党总理拉克森则强调，政府已经在积极压低生活成本，包括水电费和食品价格。他认为经济管理是国家党最大的竞争优势。
另外，本周还有一个和华人密切相关的消息。新西兰移民局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技术移民审批数据。
数据显示，技术移民批准率较去年同期提高了8个百分点，尤其是在 IT 和医疗两个领域增速最为显著。
这对想来新西兰发展的技术人才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不过大选年政策可能有变，有规划的朋友要密切关注。
还有一条和新西兰经济相关的消息。本周有报告指出， BNC 国家银行正计划在未来两年内推行一定规模的架构调整。
在大选临近，银行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多家银行都在重新评估自己的市场定位和产品线。这一动向值得持有贷款的朋友关注。
经济学家建议，如果你的固定利率即将到期，这段时间不妨多比较几家银行的报价，来争取更好的条件。
另外，新西兰冬季能源账单也值得关注。随着气温下降，很多家庭的电费和天然气账单开始上涨。政府提醒，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申请冬季能源补贴。
对了，新西兰正式入冬了。南岛的雪山已经开始披上银装，据气象部门预测，本周南岛将迎来一场较大的降雪。
对于喜欢滑雪的朋友来说，这可是个好消息。 Cardrona 和 Treblecon 两家雪场已经在社交媒体上预告了开板日期。不过冬季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南岛山区道路夜间容易结冰，务必提前检查防滑链和车辆状况。
好了，讲完了紧张刺激的新闻，我们来聊一个温馨的好消息，给这一周画上一个轻松的句号。
日本福冈大学本周发布了一项关于猫咪睡眠的研究。研究发现，猫咪每天平均睡眠时间高达16小时，其中有1/4是真正的深度睡眠。
哈哈，这个研究让人羡慕。研究还发现，和主人一起睡觉的猫咪深度睡眠质量更高，能感受到更多安全感。
新西兰是全球最爱养猫的国家之一。如果你家有一只猫陪伴你的工作和生活，那你俩其实互相给对方提供了很多安慰。
觉得不光是猫，任何有生命的陪伴，无论是狗是鸟还是一盆好好开花的植物，都能让异乡生活多一份温暖。
说得太好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让我来做一下本周的总结。
这一周最重大的事件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访问朝鲜。这次访问不仅深化了中朝传统友谊，也向国际社会传递了重要信号。
中东局势方面，伊朗导弹袭击科威特和巴林，美军回击伊朗设施，冲突范围继续扩大。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依然面临严峻考验。
中国科技方面，脑机接口复明成功，家庭机器人进社区，算力中心启用，这些都是人工智能和硬科技高速发展的真实缩影。
新西兰方面，大选选战正式开打，移民政策和经济管理成为各党角力的焦点。如果你是新西兰公民，不要忘记登记选民资格。
这正是新华观点的初衷，帮助大家用更清晰的视角看懂世界，也更好地把握自己的生活。
感谢所有收听今天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有想聊的话题，或者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欢迎通过社交媒体或邮件和我们联系。
世界很大，但华人社区很亲近。不管你在奥克兰、汉密尔顿、惠灵顿、基督城，还是更远的地方，FM89.0 新华侨声广播始终和你在一起。
我是小薇。
我是杰德，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广播。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超声音质天生悦动原声，伴你随行。
知音，知心，知天下，同行，同心，同精彩。新华侨声美文分享栏目心情物语，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好的人生可以慢慢来。把注意力拉回自己身上。很多人会感到疲惫，是因为他们错把生活当成一场竞速比赛，担心走得太慢落于人后，于是开始习惯性的焦虑未来，不自觉地把日子调成高速模式。我们应当蓄力迎接未来，却不必将明天的重量压在今天的肩膀上。人生最好的状态，从不是步履匆匆的狂奔，而是能够张弛有度，从容前进。如果此刻的你感到有些着急，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收回来，问问自己，此刻的我需要什么？此刻的我过得好吗？花一些时间感受当下的情绪，感知生活的温度，梳理内心的思绪。当你开始温柔地照顾自己，未来也会在不经意间变得明亮起来。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愿意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和具体的生活产生共鸣。亲爱的朋友，人生的美好并不都在终点，也在身边的每一天。匆匆赶路的人往往会错过一路上的风景，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和生活产生共鸣。想要治愈浮躁的内心， 你可以向细碎的日常张开怀抱，看微风吹动树叶，天边的云又变成了棉花糖的样子，听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或是沉浸在城市的烟火气中。当你放慢脚步，就会发现身边的生活是多么具体而美好。当你不再执着于一个模糊的远方，而是愿意收回目光，关注当下，这些细微而真实的存在也会让你紧绷的心得到舒展，重新找到与生活的连接感。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大胆体验无用的时间。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啥叫有用？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他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很多人默认高速运转步履不停才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闲下来，即使拥有片刻无用的时间，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些懈怠。殊不知，那些看似无用的空闲时光，恰恰是治愈自己、滋养内心的珍贵时刻。累了，放空一会儿，是浪费时间吗？不是的，这样能让紧张的情绪获得轻松。在喜欢的小事上花很多时间是虚度光阴吗？也不是的，平淡的生活正因热爱才变得精彩。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不必急于追赶别人的脚步，时光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慢慢来，一切美好终将如期而至。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想要收听更多的夜读文章，请您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祝您好梦，晚安。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FM89.0 新华侨生电台，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大家好，我是小秋。刚刚送走了芒种节气，新西兰的冬天也正式上线了。不过翻开历史日历，6月8日到6月14日这一周，全球历史的热度可是一点都不减。
没错，这一周有世界海洋日，有中国近代史上悲壮的百日维新，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转折，还有文学巨匠的告别，柏林墙前的呐喊，以及少年安妮用一支笔留下的不朽力量。
可以说，这一周的历史既是人类的至暗时刻，也是我们的高光瞬间。阿迪，咱们就不多铺垫了，一起穿越吧。6月8日，首先必须要说的是世界海洋日。
对我们生活在新西兰的人来说，海洋真的是再熟悉不过了。咱们四面环海，从北岛的90英里海滩到南岛的峡湾，海洋就是新西兰的生命线。
世界海洋日的概念最早是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的地球峰会上提出的，但直到2008年联合国才正式将每年的6月8日确立为世界海洋日。2009年6月8日，全球迎来了第一个官方的世界海洋日。
设立这个日子的初衷很简单，也很紧迫，全球的海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塑料污染、过度捕捞、海洋酸化、珊瑚白化，每一个问题都关系到海洋生态系统的存亡。
尤其是塑料污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说，每年有超过800万吨塑料流入海洋。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到2050年，海洋里的塑料可能比鱼还多。这个画面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所以每年的世界海洋日，全球超过150个国家都会举办各种活动，海滩清理、科普讲座、艺术展览。新西兰各地的社区也会组织海岸清洁行动。保护海洋这件事离我们每个人都不远。
6月8日在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1949年的这一天，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正式出版。
这本书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读过，或者至少听说过。奥威尔在书中描述了一个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恐怖世界，老大哥在看着你，思想警察、新话、双重思想，这些概念到今天已经成为我们讨论隐私和权力时的常用词汇。
有趣的是，奥威尔把这本书命名为1984，只是因为他把写作的年份1948年的最后两个数字颠倒了一下。他当时大概没想到，这个虚构的年份会成为一个永恒的文化符号。
1984出版至今已经70多年了，但它的警示意义丝毫没有过时。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当我们讨论数据隐私、算法监控、假新闻的时候，奥威尔的预言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切。
6月9日1870年的这一天，英国文学巨匠查尔斯·狄更斯在肯特郡的盖德山庄逝世，享年58岁。
狄更斯被称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他笔下的《雾都孤儿》《双城记》《远大前程》《圣诞颂歌》哪一部不是享誉世界的经典？
狄更斯的小说有一个特别动人的特点，他始终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他12岁就进工厂打工，父亲因为欠债进过监狱，这些经历让他对社会不公有着切肤之痛。他笔下的奥利弗、皮普、科波菲尔都是在大时代的碾压之下努力寻找尊严的小人物。
据说狄更斯去世时，整个英国为之震动。一位小女孩问大人，狄更斯先生死了，那圣诞老人也会死吗？因为他笔下的圣诞颂歌实在太深入人心了，在许多人的童年里，狄更斯和圣诞老人几乎是同义词。
6月9日还有一段令人心碎的历史。1942年的这一天，纳粹德国在捷克的利迪策村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
起因是纳粹高官海德里希在布拉格被捷克抵抗战士刺杀，纳粹为了报复，选择了毫无关联的利迪策村进行毁灭性报复，全村所有15岁以上的男性被当场枪决，妇女和儿童被送往集中营，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
1942年6月9日深夜到10日凌晨，纳粹屠杀了利迪策村的173名男子，将184名妇女和88名儿童送入集中营，最终只有极少数人幸存下来。
但这还不是事件的终点。后来大家都知道，国际儿童节的确立就和利迪策惨案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因为有太多像利迪策孩子一样在战争中死去的儿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才决定设立国际儿童节。
历史的悲剧告诉我们，战争中最无辜的受害者永远是平民和孩子。利迪策这个名字应该被永远记住。
6月10日，我们先说一个改变二战格局的大事件。1940年的这一天，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向法国和英国宣战，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站在了纳粹德国一边。
很多人可能会问，战争都已经打了好几个月了，意大利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加入？实际上，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引发二战时，墨索里尼还在观望。但到了1940年6月，德军已经横扫了西欧，法国眼看就要投降。 墨索里尼觉得再不进场就要错过分红的机会了，于是匆匆宣战。
但历史证明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意大利军队在北非和希腊战场接连溃败，不得不靠德军来救场。最终墨索里尼在1943年被推翻，自己也在1945年被游击队处决。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意大利的参战也使地中海战场全面开辟，战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有时候一个国家的关键选择就这样改变了历史的方向。
6月10日在更早的历史中也写下了黑暗的一页。1692年的这一天，北美马萨诸塞的塞勒姆村，一个名叫布里奇特·毕小普的女人被绞死，她成了塞勒姆女巫审判中第一个被处决的人。
塞勒姆女巫审判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集体歇斯底里事件之一，起因是几个少女出现了奇怪的症状，医生无法解释，就归咎于巫术，然后指控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最终有20人被处决，其中14名是女性。
今天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会觉得很荒谬，怎么有人会因为被指控是女巫就被处死呢？但塞勒姆事件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人性问题，当恐惧和偏见联手的时候，理性往往不堪一击。这种猎巫心态在人类历史上一再重演，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
6月11日，在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上，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诏书》，宣布变法维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也叫做百日维新。
当时的中国刚刚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给日本，割地赔款，举国震惊。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痛切地认识到，中国如果不改革，就只有亡国灭种一条路。
光绪皇帝深受触动，从6月11日开始，他一连颁布了几十道改革诏令，废除八股文，创办京师大学堂，设立铁路矿务局，裁撤冗官，鼓励民间办报。这些改革措施如果能够真正落地，中国或许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但维新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软禁在瀛台，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这就是戊戌六君子的故事。
谭嗣同本来有机会逃走，但他拒绝了。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壮的一句独白了。
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仅仅两年后，八国联军侵华，清廷被迫重新捡起维新派的部分主张。更重要的是，戊戌变法种下了中国走向变革的思想种子，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从沉重的历史中走出来，6月11日也有一个温暖的文化记忆。1982年的这一天，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E.T. 外星人》在美国上映。
这部电影讲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一个小男孩遇到了一个迷路的外星人，他们成了朋友，然后男孩帮助 ET 回家。但正是这个简单的故事感动了全世界无数观众。
ET 说 ET phone home 的经典场景，那个骑着自行车飞过月亮的画面，还有约翰威廉姆斯那催人泪下的配乐。 ET 不仅是一部电影，它成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一部关于善良和友谊的电影，让我们相信哪怕是来自不同星球的生命也能彼此温暖。
6月12日，我们来讲两个关于勇气的故事。
先说第一个。1929年6月12日，一个名叫安妮·弗兰克的犹太女孩在德国法兰克福出生。13年后的1942年6月12日，也就是她的生日当天，安妮收到了父母送的一本红白格子封面的日记本。
就在收到这本日记后不到一个月，由于纳粹对荷兰犹太人的迫害愈演愈烈，安妮一家躲进了父亲公司后面的一个秘密阁楼里。在那里，安妮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后的两年。 而那本红白格子的日记本成了他最忠实的朋友。
安妮在日记里写下的一切，现在读来依然让人心碎。她写青春期的烦恼，写对母亲的复杂感情，写对初恋的憧憬，也写对自由的渴望。她写道，尽管经历了这一切，我仍然相信人心是善良的。一个14岁的小女孩在暗无天日的密室里，居然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1944年8月，安妮一家被纳粹发现并逮捕。安妮死在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离她16岁生日只差几个月。集中营里6万多人死去，安妮只是其中一个。但她留下的那本日记后来被翻译成70多种语言，销量超过3000万册。
安妮的父亲奥托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他战后找到了安妮的日记，决定把它出版。他说，读了女儿的日记，他才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这个孩子的内心世界。这句话让无数做父母的人泪目。
6月12日的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柏林。这一天，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站在勃兰登堡门前，向苏联领导人发出了一个震撼世界的呼吁，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
当时的柏林墙已经矗立了26年，把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一分为二。无数东德人冒着生命危险试图翻越这堵墙，至少有140人死在了墙下。
里根的那句推倒这堵墙，当时很多人觉得只是一个政客的作秀。但仅仅2年半之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真的倒塌了。东柏林人涌过边境，和西柏林的同胞拥抱在一起。那个历史时刻说明，任何墙壁都不可能永远把人隔开。
6月12日还是菲律宾的独立日。1898年的这一天，菲律宾宣告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独立，虽然之后又经历了美国的殖民和日本的占领。但6月12日从此成为菲律宾最重要的国庆日。
6月13日，我们来讲一个跟法律相关的故事。1966年的这一天，美国最高法院对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做出了历史性的裁决。从此，米兰达警告诞生了。
你可能没听过米兰达警告这个术语，但你一定在电影电视剧里听过这段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你有权聘请律师，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法庭将为你指定一位。
没错，这段话的源头就是1966年6月13日最高法院的判决。案件的主角是一个名叫厄内斯托·米兰达的年轻人，他被控绑架和强奸。警方在审讯中没有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也没有让他见律师。米兰达在长达2小时的审讯中认了罪，但后来他的律师提出上诉。
最高法院以5-4的票数裁定，执法机关在审讯嫌疑人之前必须明确告知其拥有的宪法权利，否则所获得的供词不能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
这个判决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支持者认为他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防止刑讯逼供，批评者则认为他给警方办案增加了不必要的限制。但无论如何，米兰达警告从此成了美国乃至全世界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6月13日还有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时刻。2000年的这一天，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这是朝韩分裂55年以来，两国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坐下来谈话。
那场会晤催生了著名的阳光政策，金大中后来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虽然朝鲜半岛的局势在之后的岁月里反反复复，但2000年6月13日的那一次握手，至少证明了对话与和解永远比对抗更有力量。
6月14日，这是历史上非常沉重的一天。1940年的这一天，纳粹德军的摩托化部队列队进入巴黎，法国宣布不设防。埃菲尔铁塔上挂起了万字旗，凯旋门下走过的是侵略者的铁蹄。
巴黎的沦陷是整个二战盟军最低谷的时刻之一。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 在短短6周之内就土崩瓦解了。同一天，第一批波兰政治犯被押送到了刚刚建成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奥斯维辛这个名字后来成了大屠杀的代名词。在接下来的5年里，超过110万人在这里被纳粹杀害，其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1940年6月14日，第一批囚犯跨过奥斯维辛大门时，大概没有人能想象，这扇门后面将上演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
正如哲学家说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有些伤痛，语言无法表达，但我们必须记住。
不过6月14日也有一个值得纪念的胜利。1982年的这一天，阿根廷驻福克兰群岛的大批驻军向英国军队投降，马岛战争正式结束。
这场战争持续了74天，双方一共损失了将近1000条生命。对于在新西兰的听众来说，马岛战争并不遥远。当年英国派出特遣舰队跨越13000公里南征，与新西兰同属英联邦的南太平洋国家都密切关注着这场战争。
马岛战争的军事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在导弹时代，海战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阿根廷一枚飞鱼反舰导弹击沉了英国最先进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震惊了全世界的海军。它也证明了远离本土作战的巨大风险。
这一天还有2个重要的纪念。1777年6月14日，美国大陆会议正式采用了星条旗作为国旗，所以6月14日是美国的国旗日。1928年的同一天，一个叫埃内斯托·格瓦拉的男孩在阿根廷出生，后来全世界都叫他切·格瓦拉。
切的形象，那头戴贝雷帽、坚毅凝望远方的样子，可能是20世纪被复制最多的头像之一。不管人们对他的政治理念持什么态度，切·格瓦拉作为理想主义者的象征，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和国界。
好了，以上就是6月8日到6月14日这一周的历史大事记。从世界海洋日到1984的警钟，从狄更斯的文学遗产到利迪策的伤痛记忆，从百日维新的悲壮到安妮日记的光芒，从柏林墙前的呐喊到米兰达权力的诞生，从巴黎沦陷的黑暗到马岛战争的终结。
这一周的历史有太多值得细品的滋味，我们看到了改革的艰难、战争的无情、理想的可贵和勇气的力量。正如安妮·弗兰克说的，尽管经历了这一切，我们仍然可以相信善良。
其实历史从来不是一个遥远的课堂，它就是无数个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在关键时刻做出的选择，这些选择汇聚成了人类前进的方向。
听众朋友们，我们生活在新西兰这片远离世界纷争的土地上，是大自然和历史给予我们的一份幸运。面对历史中的那些黑暗与光明，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珍视和平，守护善意，保持独立思考。
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地球传奇，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探寻那些改变世界的历史瞬间。
祝大家在冬日的新西兰生活愉快，注意保暖。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生活百科，我是大伟。
大家好，我是丽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丽丽，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你有没有觉得整个人提不起劲儿？
还真有，最近早上闹钟响了都不想动，特别赖床，感觉整个人灰蒙蒙的。
你说的这个灰蒙蒙，其实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季节性情绪失调，英文缩写 sad。
sad 听着就有点 sad 呀，这个名字起得也太形象了。
哈哈，确实挺讽刺的。 sad 是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的缩写，中文叫季节性情绪失调或者冬季抑郁。
那这和普通的情绪不好有什么区别呢？ 冬天谁不想赖床呀？
区别在于程度和持续时间。如果只是偶尔不想起床，那很正常。但如果连续两周以上都觉得情绪低落，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嗜睡，特别想吃甜食和碳水，那可能就是 SAD。
哇，嗜睡，想吃甜食，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先别急着自我诊断，这些症状确实是信号，但咱们先别慌，今天就来聊聊怎么科学的应对冬季情绪低落。
好呀好呀，那先说说为什么冬天人容易情绪不好呢？
核心原因跟阳光有关。冬天日照时间短，我们体内褪黑素分泌增多，这会让人犯困，同时血清素减少。血清素是让我们感到快乐和满足的神经递质，
所以冬天日光少等于快乐激素少了，瞌睡激素多了，怪不得整个人蔫蔫的。
总结得非常到位。尤其在新西兰汉密尔顿的冬天经常阴天，日照确实不够。
那第一个应对方法是不是应该多晒太阳？
没错，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抓住每一个有阳光的时刻。午休的时候出去走个15到20分钟，让阳光照在脸上和手臂上，就能有效刺激血清素的分泌。
对了，我听说有一种专门的光照灯可以模拟阳光的效果，那个靠谱吗？
靠谱的。光照疗法在国外已经是很成熟的方案。用10000勒克斯的光照灯每天早晨照射20到30分钟，研究显示对缓解 SAD 症状有效率可以达到 60% 以上。
10000勒克斯是什么概念？
大概就是晴朗春天的户外亮度。普通室内的灯光只有200-300勒克斯，差距很大。
明白了，所以冬天待在室内不开灯的话，光照是完全不够的。
说完了光，咱们来说说吃。冬季情绪低落的时候，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想吃甜食和高热量食物，这其实也是身体在自救。
自救？我还以为是自毁呢，每次吃完蛋糕又后悔。
哈哈，因为甜食确实能短暂提升血清素，让你感到满足。但问题是，血糖飙升后又快速跌落，情绪反而更差，形成恶性循环。
那吃什么呢？总不能什么都不吃吧？
当然不是。有几个暖心食物大家可以试试。第一个是深色巧克力，可可含量 70% 以上的那种，它含的黄酮类物质能改善情绪。
哦，这个我可以接受，黑巧克力，好的。
第二个是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食物，比如三文鱼、沙丁鱼、核桃。研究显示欧米伽3对缓解抑郁症状有帮助。
三文鱼在新西兰还挺容易买到的，这个好。
第三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发酵食品，像酸奶、泡菜、味噌，它们通过肠脑轴影响情绪，肠道菌群健康了，心情也会跟着好。
肠脑轴？肠道还能影响大脑？
没错，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人体 90% 的血清素其实是在肠道里产生的，所以照顾好肠胃也等于在照顾情绪。
这个知识点太有意思了，以后吃酸奶我也可以说是在照顾情绪了。
接下来说说运动。冬天运动量减少也是情绪低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是冬天出门运动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啊，尤其早上又冷又黑的。
不一定要去户外，室内也有很多简单有效的运动方式，比如瑜伽、拉伸、原地踏步，甚至是跟着视频跳一段健身操，15到20分钟就有效果。
15分钟就可以，感觉也不难嘛。
关键是坚持。研究显示，每天中等强度运动30分钟，5周后就能显著改善轻度到中度的抑郁症状，效果甚至和某些抗抑郁药物差不多。
这么厉害，那运动简直是天然的抗抑郁药呀。
对，而且没有副作用。运动时大脑会释放内啡肽，这可是天然的快乐物质。
除了晒太阳、吃对食物和运动，还有什么方法吗？
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社交。冬天大家都不太想出门，社交活动减少，孤独感就会加重情绪低落。
确实，我最近也发现周末约朋友越来越难了，大家都说太冷了，不想动。
但社交连接对心理健康特别重要，哪怕只是和朋友打个电话、视频聊聊天，都比独自待着强。研究表明，每周至少一次有意义的社交互动 就能显著降低冬季抑郁的风险。
那如果实在不想见人呢？
那就试试自我关怀，写日记，听音乐，泡个热水澡，甚至只是给自己泡一杯热茶，都是对心灵的温柔照顾。
泡个热水澡听起来就很治愈。
对了，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保持规律的作息。冬天不要因为天黑早就提前上床，也不要因为赖床就晚起。固定的睡眠和起床时间能帮助稳定生物钟，减少褪黑素的紊乱。
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冬日暖心五步法好不好？
好呀，你来总结。
第一步，追光。每天争取15到20分钟的阳光，或使用光照灯。第二步，吃对。黑巧克力、三文鱼、酸奶这些暖心食物安排上。第三步，动起来。室内运动15分钟也是运动。第四步，连结。和朋友保持联系，哪怕只是一个电话。第五步，善待自己。规律作息，给自己一点温暖的小仪式感。
总结得太好了，这五步看起来都不难，但每一步都在照顾我们的大脑和心灵。
大伟，说到最后，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
什么？
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冬季情绪低落的症状持续超过2周，严重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和工作，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帮助。可以拨打新西兰心理健康热线1737，全天候免费咨询。
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的表现。
没错，冬天的确寒冷，但只要我们用心照顾自己，心里就会有一束暖阳。
好了，今天的生活百科就到这里。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我们下期再见，祝大家心情愉快。
再见。
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那具体来看，从周二到周四一直是晴天，最低0摄氏度，最高15摄氏度。周五到周日都是晴见多云，最低4摄氏度，最高15摄氏度。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要插播一条突发新闻，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了7.8级强震，亚洲多地一度发布海啸预警。新西兰国家应急管理局随后发声称，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此次地震不太可能引发对新西兰构成威胁的海啸。那么更值得关注的是，气象和气候机构也在提醒，阿尔尼诺现象正在发展，未来几个月新西兰可能面对更干燥、更炎热、风力更强的天气模式。好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